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水车？水车呢分为两种，一种叫传统的水车，另外一个叫做现代水车。那顾名思义，水车就是利用了水流去产生这个机械的动力的这样的器具。常常呢我们会看到它用在呢灌溉或者是制粉等等，或者是呢在现代的这个交通工具当中，还有专门运输水的这个车辆啊。好，那这个传统水车呢，它最主要就是利用水流的动能去推动呢轮子转动，然后呢再利用这个机械的装置把水呢运送到高处去灌溉农田。而现代水车就是我们常看到路上有什么洒水车啊、载水车啊、煤水车啊、汽车水车等等哈，都比较多是属于车辆型的水车。
Thank you.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来分享这本好书，叫做地球上最幸福的字啊，解锁世界30国的快乐秘方。花姐姐呢之前已经讲了好多的国家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小朋友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是荷兰，一个是土耳其。好，那我们先来讲荷兰啊。那荷兰呢，它的幸福字呢叫做怀旧的舒适感。怀旧，好，小朋友知道怀旧就是复古啊，很想念以前的事情啊。舒适感呢就是非常的舒服了哈。那怀旧的舒适感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它代表的就是友善的，好，就是指舒适或者是老旧。好，那其实呢它也可以指说是正面或者是温暖的情绪，或者是和睦的感觉。好，所以在荷兰的日常对话里面啊，这个词常常的被泛滥的使用哦。好，因为呢在荷兰，所有只要让你有这个怀旧的舒适感的事物都让人非常的喜爱哦。好，其实像他们的生活里面啊，比如说他们喝一杯咖啡，吃一个蛋糕，他们都要有这种怀旧的舒适感。他们出门呢，喝一杯啤酒，也要有这种怀旧的舒适感。看电视呢，也要怀旧的舒适感。啊，当你呢跟一些有怀旧舒适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啊，他们也会非常的开心。房间也要怀旧的舒适感，建筑也要很怀旧的舒适感。啊，人呢也要怀旧的舒适感，整个夜晚都要很怀旧的舒适感。所以呢，啊，这个怀旧的舒适感呢，啊，对于荷兰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丹麦呢，其实刚才花姐姐说他们这个幸福字就是怀旧的舒适感，其实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舒适，一个就是怀旧啊。所以呢如果在荷兰你要走怀旧路线的话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在传统的商店或者精品店，他们呢都很怀旧的这种舒适感啊，现代风的这种室内设计啊，仓储的空间呢好，则是没有这种怀旧的舒适感哈。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哦，这个首都到处呢都有啊，这个深色的木头内装啊，还有灯光昏暗的这种怀旧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像他们棕色的这个咖啡馆啊，就是一种怀旧舒适感的极致表现哦哈。所以这个怀旧舒适感呢对于荷兰来讲啊真的非常重要。不过除了这个字之外，在荷兰他们幸福的关键呢也有两个，一个是自由主义，然后一个是包容哈。因为呢这么多年来哈，他们觉得过去他们一直都被各国呢去挤压，但是现在呢他们则是学会了和睦相处哦。那小朋友知道荷兰呢是由12个省所组成的，它的东边呢是德国，南边是比利时，而荷兰呢它是很有名的平地国，小朋友知道啊。字面上呢其实它是低地国啊，那荷兰呢只有一半的土地是高于这个海平面的1公尺啊，所以这个荷兰人呢对于水啊，他们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怀，爱恨交织呢哈。那他们常常呢被水啊吞灭哈。那荷兰目前呢有1700万人，人口的这个密集度很高，每1平方公里里面呢就有414人啊，可是没办法啊，他们只能够彼此让步呢，相互的合作哦。好，那荷兰政府呢，他们很喜欢给新手父母一个礼物，叫做居家育婴师。哈，居家就是到家里面去，育呢就是养育的育，哈，婴是婴儿的婴，育婴师啊。那这个居家育婴师呢，其实他是算是一个福利，就是新手妈妈的福利哈。那他们的费用呢是由保险呢来支付的。那这个育婴师呢，他们会到家里面去服务啊，就是呢住个几天啊，照顾这个新手父母哦。然后呢也会负责呢做菜，还有做简单的打扫，照顾这个新生儿哦。所以呢，好，如果家里面呢好这个有新手父母，他们生了小孩，他们就会去用这个居家育婴师哈，那这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哦。那荷兰人呢，他们非常喜欢牛奶 啊，因为他们很喜欢吃乳酪，好，他们觉得吃乳酪呢可以刺激大脑的这个快乐感啊。那密西根大学有一份研究，他说乳酪呢还有一种啊叫做酪蛋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当中的鸦片受气啊，然后呢会引发那种狂喜的这个感觉哦。那这些呢蛋白质呢，它会使荷兰人成为世界呢最高的人种，这是他们认为的了哈。好，还有他们呢很喜欢喝咖啡，因为他们觉得喝咖啡可以降低罹患忧郁症的几率哈。好，那他们呢，好，就是一个怀旧的舒适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实践呢？花姐姐建议小朋友，如果你想享受这个怀旧的舒适感，你可以效法荷兰人，好，试着对你遇见的人都友善一点，敞开一点，而且要好好的过生活，也让别人好好过生活，享受人生啊，值得庆祝的时候就当一只派对小猪咯。
什么事？请呀请呀请呀，我能够
好，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呢，依旧跟小朋友分享地球上最幸福的字。我们刚才讲到荷兰，他们最幸福的字呢就是怀旧舒适感。接下来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土耳其呢，他们的幸福字啊叫做奇异福。好，如果说看它字面上的发音，就 cave 啊，奇异福哈。奇异果的奇异，福气的福，我觉得这个翻译还蛮好玩的。通常这个奇异福这个字呢，是用来表示他的心情，还有满足跟醉意。它其实是一个阿拉伯的词汇啊，那就是词汇的意思，就是要享受呢放松的一个状态，去追求呢无所事事所带来的快乐。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消磨时光的方式，也是很多这个土耳其人他们对于幸福的这个定义哦。好，这个字呢，奇异福就是土耳其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土耳其式的幸福啊。那伊斯坦堡呢，好，是奇异福的文化首都啊。土耳其的人呢，好，他们常常这个懒洋洋的低调热情哈，所以奇异福的关键就是慢慢来。放松呢，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啊，真的非常的重要哈。他们呢，很喜欢在生活当中享受奇异福，就是放轻松。而且他们觉得啊，就是不要把这个奇异福想得太复杂。我们呢，要常常庆祝呢生命当中简单的快乐，像比如说游泳啊，在沙滩上散步啊，或者欣赏日落啊，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啊，无关于阶级或者是歧视啊。所以他们认为奇异福。这个幸福字呢是兼容并蓄的啊。那在很艰难的时候，奇异福也是个救命丸啊。因为他说，即便你对整个的生活呢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只要你有奇异福，就可以告诉自己，现在此刻你要让自己开心。他说，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所需要的。根据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是 OECD 啊，他们的调查哦，土耳其呢在收入跟健康还有教育方面的表现都低于这个平均值哦。那么16到64岁之间的人哦，只有51%的人有工作。土耳其它横跨这个欧亚大陆，旁边的国家有希腊、保加利亚，还有这个乔治亚，以及呢亚美尼亚，以及亚塞拜然跟伊朗、伊拉克跟叙利亚哦，旁边好多国家哦。这个土耳其啊，它的人口大概有8000万人口啊。那可是呢，他们经历了好几十年的内战，在2016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失败的政变哦，所以呢，他们常常会处在一种很紧张的，好像。的一个情势里面，常常呢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啊，可能呢过了一个月啊，情况呢又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他们希望呢能够过这种奇异福啊，就是无所不在的奇异福的幸福字啊。那在幸福程度的调查里面，土耳其人呢他们唯一拿手的项目就是公民参与。那根据呢 OECD 他们的调查，有86%的土耳其人他们认为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找到信赖以及依靠的人。虽然呢很多土耳其人他们没有办法去修复呢周遭的环境，但是他们总是呢有亲朋好友还有奇异福可以靠哦。那奇异福呢，其实在土耳其的文化里面真的是无所不在，它呢可以跟各种不同的活动，甚至呢禁止的活动都可以连用。这时候呢这个奇异福呢，好，就是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你穿那个有弹性的裤子的时候，你瘫坐呢在沙发上，你就意识到自己啊在当下是处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状态。那这时候呢你看电视就可以升华为电视奇异福。好，所以他们说你可以呢在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后面呢加上奇异福这个词哦，很好玩哈。好，那所以呢奇异福其实就是呢好在一个放松的状态底下去从事某个活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好，在土耳其里面他们认为不刻意的下苦功才能完整去体验奇异福啊。去过土耳其的人都知道，来自伊斯坦堡的人真的最懂放松，好，因为他们真的很擅长这个奇异福，因为他们认为奇异福是这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神圣的观念。所以呢，好，就是在土耳其里面呢，你会看到呢，很多人会告诉你要尽情的享受，好，就是要追求快乐，好。 当然啦，好，在这个土耳其放松呢诚可贵，可是呢能够轻松去面对就更了不起啊。放松跟轻松面对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轻松面对比如说周遭有很多恶劣的环境啊，比如说当天的气温太高，你怎么去轻松面对呢？好，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要学习的奇异服。那小朋友，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土耳其式的奇异服呢？你可以呢，好，这个放慢你吃东西的节奏，好，看看这个一顿晚餐呢可以吃多久。再来，你也可以花点时间呢盯着远处看啊，那看着眼前最远的事物，然后看了结束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好，记得要呼吸哦。
山间
花姐姐刚刚前面讲到土耳其式的这个幸福字呢叫奇异福，那特别提到说你不只是要放松，而且你要轻松面对。轻松面对呢，好，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比如说深呼吸啦，或者是运动啦，或接触大自然呢，去缓解我们的压力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轻松面对啊。所以小朋友要怎么学习轻松面对呢？第一个，针对你的心情，你可以试着往这个正向以及呢，好，这个积极乐观的方向去走。第二个呢，你的身心可以学习放松，好，可以透过运动、接触大自然或规律的作息去调整。再来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刚才前面花姐姐也说到，你可以为自己找一些乐子啊，去培养这个兴趣跟爱好。但是很重要，你要学会说不哦，好，要设定界限哦，而且呢，要专注当下的学习，以及呢，最好把家里的环境呢整理整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